我们22节到26节，其实上次看过了哈，不过我把它拿出来，我们弟兄姐妹还是来读一下，因为当前情提要吧。我们隔了1个月了哈，来，我们先来读这一段，《撒母耳记上》第2章22节到26节。翻开了以后，我来读双数节。然后弟兄姐妹读单数节，我们请新弟兄跟冯姐妹那一边的弟兄姐妹，来代表大家读单数节。撒母耳记上2章22节，以利年甚老迈，听见他2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。
他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广大信听见你们的恶行。
我儿啊，不可这样。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，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。
”人若得罪人，有谁能审判他？人若得罪耶和华，谁能为他祈求呢？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
孩子，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。好的，这部分是我们上一次一起思想过的哈。对，以利的2个儿子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太不像话了，所以呢，这一边看到的这2个儿子干嘛跟会幕门口服侍的妇人搞破鞋、苟合啊！这个事情传到以利的耳朵里面，又加上更早之前我们知道了这2个以利的儿子，他们已经是祭司了，所以超过30岁了，是真正的成年人了。哎，结果另立规矩，神在立位记所规定的，献祭的时候有一部分献完祭，把一些祭牲的腿割下来，摇一摇，给祭司是祭司的份，那些规矩完全不守，他要用煮的，人家的祭物要用煮的，不是烤的，不是在祭坛上，烧了啊。然后取一部分下来，这个是给祭司造神的规矩。自己弄个大水桶然后在这个锅大锅里面煮这些祭肉，然后拿那个三叉戟去叉，让仆人去叉，然后还要挑挑来挑去，恶形恶状，搞得这些献祭的人很厌恶，看到这2个祭司就厌恶，看到那仆人就不想献祭了。所以这2件事又加上后来跟这个服侍的妇人搞破鞋，那大大得罪神。这里面有提到神想要杀他们了，神想要杀他们了，对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了。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那我们接下来看，同时间撒母耳也渐渐长大了，长大的过程当中，耶和华还有人都越发的喜爱他们。好，那我们正式看到新的进度，来新的进度我们看到27节，27节要读到36节，神出手了，神派神人来警告以利，警告以利的2个儿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来读27节。读到36节，好， 27节，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”
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，在我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衣服的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们家吗？
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
因此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：“我曾说，你和你夫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。现在我却说，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”
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绑臂和你父家的绑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人。
在人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，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，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。
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。那未灭的，必使你眼目干瘪，心中忧伤。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。
你的两个儿子俄弗尼、非尼哈所遭遇的事，可做你的证据。他们二人必一日痛死。
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。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
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，求块银子，求个饼，说：“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，好叫我得点饼吃。
好的，终于神出手了。神自己差派27节神人来见以利，然后跟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什么是神人啊？不是说有一个新人类又是神又是人，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人，这个人是神所差派来的。”应该就是先知，神差派的先知。那这个时候，旧约圣经有些地方在称呼这些神所差派来的先知，就说他们是神人，从神那里来的人，神所差派的人好，就这样，对。然后呢，这个先知来了，就对以利说了，耶和华是这样说的，所以你看到是双赢这就是讲究。旧约先知的讲究，耶和华如此说。这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如果看那些历史剧的话，他们圣旨来了拿一张是那个一卷一个卷轴，圣旨到，就看到他那个太监那些公公就把那个圣旨这个卷轴一张开来，然后对啊，皇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皇帝这么说，每一个字都不能更改的说，对，圣旨吗？就像是这个样子，耶和华如此说。所以你看到经文就是双引号，双引号里面的内容就是神自己亲自说的话，一个字都不能改动。我自己个人相信，我们这边有好些弟兄姐妹都是在传福音。都是在小组里面也在分享圣经，甚至站着讲道。我们讲道，我们分享圣经的模式就是这样来的。神怎么说，你把神的意思表达清楚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这是而不是你人的想法，不是你人的感想，人的结论，不是。 第一优先就是神的意思一定要让人家听得懂啊，所以我们要释经讲道，原因就是这样啊。你其实从经文跟着你的弟兄姐妹，他能够知道这段圣经在讲什么，他听懂了，这是最高原则。对，这里有了，才有接下来的划重点啊。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才有接下来的。你听都听不懂，你来哪来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啊？好，耶和华如此说：神人说了，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做奴仆的时候，就是在埃及的时候啊。哎，我耶和华不是已经向你的祖父显现了吗？祖先们显现，在以色列众支派当中，不是已经拣选了人做我的祭司吗？给他烧香，在我的祭坛上献祭吗？在我面前穿以弗得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这些燔祭啊、火祭啊，都赐给你附加了吗？照规矩，这些问号，神自己亲自讲的这几个问题，全部都是照立位记里面的规矩，都有规矩的。所献的火祭，给你们祭司家庭啦，都有规矩的。结果呢？29节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为何践踏？你不照规矩。祭司就好像一桌子大家一起在吃饭菜，你的筷子啊就在那个盘子里又嚼又嚼的，好像那个盘子就是你自己的，不是啊？10个人围着一桌啊，10双筷子就看到你那一双在那边搅来搅去，每一块肉你都沾过了。你说跟你同桌吃饭能怎么样啊？那看了你就讨厌，对不对？哎，一锅羹汤，你的筷子就伸进去，直接插在那个羹汤里面去夹那个丸子，所以那根羹汤都是你的口水了。这个叫践踏。以利的这2个儿子。拿那个火祭，那要给祭司的，不是要水煮，践踏，完全不照神的心意。然后呢，糟糕的是什么？以利没有讲一句话，你没有看到以利讲任何的话，他只有真的是他觉得出大丑的时候，对啊，2个儿子跟那个会幕门口的那些服侍的妇人搞破鞋。那太张扬了，这个时候才讲几句话啊，做这样不好啊，呵呵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所以神讲话了，你们为何这样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哎，不对，不对，圣经不是讲过吗？以西结书。我们上一堂课讲以西结书，不是吗？儿子犯罪不会牵连老子啊，老子犯罪也不应该牵连儿子啊。为什么现在神这样，他在责备以利呢？明明是儿子犯大罪嘛。哦，你不能这样看，为什么不能这样看？这2个儿子是谁呀？以利的儿子，他们干嘛的？他们是祭司，谁教的？祭司是谁教的？不就大祭司教的吗？爸爸教的啊，以利自己亲手教的祭司啊。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儿子得罪神而已，而是他那个祭司的养成。那是以利要负的责任，所以以利在教导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合格的祭司的时候，这些没有教清楚。所以他儿子敢改圣殿里面的规矩，那些火祭啊变成是水煮，他敢这样改，而且敢让自己的仆人这样恶行恶状。就是规矩没有教清楚，所以责备他的父亲是对的，不是只是一般的犯罪这样子， 一般的犯罪是道德上的犯罪的时候，那你道德，每一个人道德有自己的取舍，因为里面都有自己罪，有罪的情欲嘛，自己的取舍。可是这一边它牵涉到的是圣殿里面祭司运作的规矩，那要照，那前面的这些祭司们有义务要把它教对，要把它教好。当后面的祭司其实是上下属关系了。如果你后面的这些祭司没有照规矩的话，应该上次有讲到过，该停职就要停职的，你不能这样继续服侍神，你这样不叫服侍神，你继续这样像搞破鞋的事情，还继续让他这样干，还继续当所谓的祭司，穿着以弗得啊荣耀的啊，在是啊，好像要彰显神的荣耀，结果呢，尽是彰显这一些狗屁唠糟的事情。这大祭司有那个责任的，你不应该让他这两个儿子继续扮演祭司的角色。结果呢，他有没有？以利有没有做任何事情？说两句而已，有没有做？没做。所以神说：“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。”那神说话是完全的真实啊，哎，这样的祭司，神说是肥己啊，那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啊，这里面的原则是啥？对我们来说是啥？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，你有管钱的，你有管账的，尤其教会弟兄姐妹人数多一点的以后，你开始累积一些奉献款。是会越来越可观的，那些都是资源，那我们管理这些资源的，如果我们像这个世界一样，哦，我管的，我盖章算数，所以啊，要跟我申请什么的，他要塞红包，要不然没办法办了，啊，要盖章的，为了那几个章，你要这个送红包，那个送红包，这叫肥己。不可以的，教会里面的行事原则不可以这个样子，肥己，所以神在责备这件事情，以色列民所献美好的祭物献给神的，你应该按照神的规矩来管制，对，这样神看起来才美。神看起来美，你讨神喜悦，你在荣耀神。结果现在你自己搞一套，不按照神的心意来分辨这些记录，自己爱哪一块就抢哪一块。本来是美好的献祭，美好献给神的记录，神悦纳。结果被这样祭司还有祭司的仆人这样瞎搞一通以后，变成资源，变成我的私有财产，肥己了，这是更过分了哈！不止不照规矩，他之所以不照规矩，里面的是那一种自私自利、肥己的心意，然后站在一个那么重要掌控资源的角色。30节，神继续说下去，因此耶和华，以色列神如此说：“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。”神确实曾经跟亚伦说过嘛，这些祭司永远行在神的面。可是现在神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我必轻看他。神知道万人的心。今天，你能够承受圣职，那是神莫大的恩典。神给你莫大的恩典，在神的国荣耀的职分里面，尤其那个祭司穿着那个制服以弗得啊，每一次献祭的时候，人家聚焦就看到那个祭司啊，庄严隆重，代表神自己亲自的同在。哇哦！能够扮演类似这样的角色，是莫大莫大的恩典。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牧师、传道人、长老、执事， 就是类似这样的角色。神给我们有圣经讲的头衔啊，让我们去扮演有头衔的角色啊，那是非常非常看重的。所以，我们扮演这些角色里面的那种基本心态，你是不是真的把神当一回事？你是不是？对，你把神当一回事，神就把你当一回事。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好，那现在呢？以利的这两个儿子怎么样？藐视神了，根本不认识神了，根本不把神在当一回事，不在乎神了，可是却是祭司的职分。好啦，那神会怎么做？21节，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。你就是以利，你父家，以利还有兄弟啊，他们都是亚伦的后代啊。所以祭司不是只有以利跟以利两个儿子啊，祭司还有别以利他同辈的，还有他的侄子们啊。所以因为以利没有管好这两个儿子的缘故，对，神责罚来的，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。膀臂是啥意思？你干活做事的是靠膀臂啊。你肩膀这个二头肌啊，发达的，你手劲儿就大，对不对？膀臂啊，你干活的时候靠这个膀臂啊，膀臂有力的，你干起活来就有力啊。现在神说要把你把膀臂折断，啥意思？以利的膀臂真的折断了吗？不是，对呀。你年轻的时候生下来孩子啊，是箭袋中的利箭啊。对，等到那些孩子长大了，人数又多的时候，你的家业就自然而然就多了，别人都不敢轻看你啊，膀臂啊，你的儿女啊，长大的儿女啊，是你的膀臂啊，尤其是以利年纪越来越老迈了，到后来就要靠年轻的啊。来服侍神，靠年轻的扶他一把了，老了嘛。结果神说要折断你的膀臂，他讲谁啊？就讲他儿子要被折断，还不止，连累到父家，侄子辈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人。为什么没有一个老人？早早就死了嘛，中年就死了，膀臂呀，对啊。年纪轻轻的20啷当岁，还不好说能不能把家业扛起来。对，20啷当岁还很年轻嘛，很多人生经验还没有经历嘛。膀臂啊，等到你30、40岁了，你差不多了啊。小孩子到30、40岁了，跟爸爸妈妈可以平起平坐讲一些话、商量事情了，那真的是可以当做依靠了。结果折断，神要把它折断。所以33节，你家中生的人必要死在中年，折断就是这个意思，折断。家里面没有一个老人，因为中年都死了。33节哈，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。哎，为什么不灭尽？不是要折断吗？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看神为什么要慢慢来？那未灭的，必使你眼目干瘪，心中忧伤。死了，死，没死的呢？死的就已经死了，没死的呢？还专门挑那一些品格不好的，没死的是品格比较好的先死了，品格不好的留下来。没死，还让你心里忧伤，让你眼目干瘪，眼泪都流尽的那种状态，你知道吗？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养儿子，养到这种吸毒的，哎呦，你巴不得没这个儿子，可是没办法，又有了，你就看着他被那个毒瘾所折磨，你心眼目干瘪，心中忧伤，就是那种感受。那个毒瘾啊，你再怎么祷告，再怎么进食，好像赢不过一样啊，他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真的要神很大很大的怜悯啊，大能要实现才可能把他从这样的状态熬回来啊，多苦啊！现在以利，神告诉他，你接下来就要经历这种苦，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，心中忧伤。你家中所生的必死在中年。你两个儿子，现在神点名了，何非尼、非尼哈所遭遇的事，可做你的证据。神是自证的，他会很清楚地告诉你，这不是巧合。他会清清楚楚让你知道，神定义如此，啊，给你证据，神自证，这事情出于他自证。什么证据呢？他们两人必同一日同死。后来真的这个样子，一日同死，没有多久之后。跟非利士人打仗，他们突发奇想，以色列人突发奇想，我们需要神的同在，所以他们对神的同在的理解是怎么样？把约柜抬出去，抬到战场上面，我们就有神的同在。错透，错透。神的同在不在乎形式啊，不在乎约柜在哪里啊？你觉得那一个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？那神的同在被限制在物质的约柜了，不是的，神无处不在啊。神现在，你可以说在银河系的对面，离我们这个不知道几十亿光年的那一个星球上面，神的同在也在那里，不止在你这里，也在我这里，也在冥王星上。在乎他要不要作为，他无处不在啊！一个约柜怎么可能代表他的同在？神真正的同在是怎么理解？你合神心意，你按着神的去心意去行啊！有了耶稣的命令，就去行的。耶稣说了，耶稣答应过要跟他显现，那叫神的同在。你有了神的话，照神的话去行；你有了神的话，你照神的话去想，你的所思所想就开始带着神的同在的能力。照着神的话，这是最基本的，有神的同在。可是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概念。好了，为了打胜仗，要神的同在，把约柜搬出去了。结果刚刚好，你看到了他们整个世代是怎么样的世代？以利这两个儿子，不只是影响到，不只是没有把祭司的角色扮演好，他刚好就显出那个大时代是怎么样一个事情。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。对啊，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为，他们真的就是任意而为。约柜说搬就是搬，说抬就是抬，连问上帝都不问的，想干嘛就干嘛，随自己想。整个士师记就是随自己想，个人任意而为，没有任何标准。所以整个世代上，我问你啊，整个世代的人都是这样想法。请问，那整个世代有神的同在吗？你约柜搬出去，刚好被神用了，用来当做机会教育，所以那一次约柜就被掳走了。本来约柜抬出去，想说以色列人打胜仗，结果抬出去以后打个大败仗，约柜还被人家掳走，大大的羞辱神的名。啊，神的名不可能被羞辱，你放心好了。神自己有能力把它凹回来，我们后来故事会讲很多啊。神自己有能力让约柜自己回到以色列的境界， 你是人呐、啊，渺小的人呐、啊，你如何羞辱神的名啊？你老几啊？你没有办法羞辱神的名的哈、啊，你放心好了，神自己会自救，神自己会把局面翻转过来，你放心好了。对，所以神抓到这个机会了，这次机会就给以色列民这样一个机会教育。好的，他们两人必同日死，就是那一天，约柜被掳走那一天，他们是祭司，这两个祭司不抬的，不抬的，他找他们的仆人来抬约柜，你听出来了吗？所以呢，圣经讲说他们两个不认识神嘛，根本不照神的规矩，懒得抬，我当领导，我手背在后面拿一串钥匙，亮啊亮啊亮啊。当领导，局里局气的，对啊，对，干活啊，他们帮我干。立位记讲得很清楚，是这种典礼式的，要在行进间典礼哈、啊。他把约柜抬出去，不是典礼吗？是祭司要抬约柜的，不是立位人。立位人是搬家的时候，约柜要全部包好了。让立位人就接触不到约柜，看不到约柜，只能抬那个杠，连杠子都要包好，才能够让立位人搬家用抬的。像知道约柜抬出去要显出来的，一定要祭司抬的。结果这两个老兄不抬的，找自己的仆人抬，所以真的是，你如果圣经读清楚的话，你看这两个，这不找死吗？他们不是在神面前找死吗？真的，好啊，果真，他们这样的想法，这样的心，向着神的心是这样，他们两个人当天就死在战场上了，这是证据啊。当然，我今天多讲了哈，是这个神差遣的神人讲的时候，还没实现啊。35节，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。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谁呀、啊？这个忠心的祭司是谁呀、啊？照我的心意而行，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谁呀、啊？就是撒母耳。就是撒母耳，这忠心的祭司啊，他是立位家立位人啊，对啊，撒母耳家是立位人，他不是祭司的祭司的血统，可是神破格任用，因为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当拿细耳人，所以神可以破格任用，让他成为一个忠心的祭司啊，就是讲撒母耳。然后撒母耳以后一定会照神的心意，然后神会为撒母耳建立一个坚固的家，然后他必永远的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他没有永远啊，撒母耳不是死了吗？弟兄姐妹啊，神看待人的永远不是用你的死当做界限的。我们今天在读哪一卷书啊？《撒母耳记上》，他继续对我们讲话啊。神继续用他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讲话，是不是永远呢？你想一想啊，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好，这个受膏者两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。对啊，撒母耳以后被神使用高立君王，真正的君王，他高了扫罗第一个王。后来扫罗不像话，神换了，让大卫来取代他，所以又是用撒母耳高立了接替扫罗的大卫王。这第一个层面，所以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，被神使用。来高立后面的君王，对，永远行在，你可以说大卫王前面，神的受膏者。那同样的，大卫不是也死了吗？没有到永远。第一个， 神看人的生命啊，尤其是这些神的子民，我们个个都是有永远的哈，对啊，尤其是基督徒，我们有永生的。那虽然大卫他没有那个新约圣经神的儿子的位分，不过呢，因为这些神的是旧约的圣徒们，也是在神的恩典遮盖之下，他们相信，他们是忠心的神的仆人。所以我自己个人相信，在永恒里面，他们也是有份的，永远行在神的受高者面前。讲的是大卫。第二个层面，像这些旧约圣经重要的人物，你去观察圣经描述他们的所作所为、思想的动机，尤其是那种敬畏神的，基本上每一个。这种圣经重要的人物，都可以联系到后来的耶稣基督。比如说大卫，主耶稣，为什么你知道他是基督？你知道他是主？你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？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他那个专有名词的头衔，大卫的子孙，就是在讲他啊，所以人家认出来他就是基督。因为他这个大卫的子孙的头衔，是不是连大卫自己在诗篇里面都提到了？我主对我主说，或者耶和华父神对我主说，那个第二个主是谁啊？就是那个受膏君，就是那个以后要来到人世间的大卫的子孙，他就是那一位基督。所以大卫在写他的诗篇的时候，在意象当中就见过他的子孙了。当然，只是血缘关系，用他的血缘关系里面的后代啊，这样的身份，基督来到人世间。可是他生命的本质，对，那一位大卫说的那个他的子孙，那个受膏君，那生命的本质。是神自己啊，对呀，啊，是神自己啊，所以撒母耳一定会永远的行在后来的那一个大卫讲的那一个受膏君，就是大卫的子孙，就是指的是基督，所以它有两个层面，所以你知道那个永远了啊，一方面我们每一个神的圣徒生命都是永远，所以我们永远行在。神面前，这说得过去的。而第二个层面，我想更重要的就是，撒母耳这个忠心的神的仆人，他永远行在基督面前。你可以这样理解：第一个层面是大卫，第二个层面，大卫他所预先表明叫预表那一位主基督。好的，这讲深一点，不过你知道就好了。然后最后。这个神人继续讲下去，36节，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，叩拜这个撒母耳。为什么？后来开始，他是最后一个士师，他不只是祭司啊，他是最后一个士师啊，这个还是大士师啊，在以色列民里面是大士师啊，他的权柄啊，他的威望啊，遍及12个支派，这叫大士师啊。士师记里面还有一些留下名字，这些小士师就是哎，他就是治理一个支派，就他们那自己那个支派。可是撒母耳这个士师不一样，他是治理12个支派的士师哦，他的威望到那种程度哈，基本上还没有立王之前，以色列百姓根本就是把撒母耳好像当王一样，只是没有世袭啊，对，所以。耶和华神就把后来以利家的那一些他的后面的孙子辈的，他会怎样怎样的情况面对撒母耳，把他讲出来了，去跟撒母耳说，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，好叫我得点饼吃。好的，我们把经文过去以后，你觉得以利会怎么想？当然，经文 描述完之后，并没有写以利真的他怎么想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用以利的身份的角色来思想。你看他心会有多痛？神亲口告诉他：“以利，你啊，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我，这是多严厉的责备。”换句话来说，神说：“以利，你心里有另外一个偶像，叫做你儿子。你看待你儿子，过于看待神，就是拜偶像的定义就是这样。偶像的定义，有任何的你心中的人事物，它的重要性大过于神。在神的眼光，那个东西就是偶像。比如说，基督徒，你主日应该是做礼拜的。”可是你为了做生意的缘故，你主日没有办法做礼拜。换句话来说，在你心目中，挣钱比敬拜神还大，所以钱就是你的偶像。你虽然没有宗教的拜偶像，可是你事实上你的生活都围绕着钱，钱就是你的至高者，钱就是你的偶像。在神的眼中，你就是在拜偶像。啊，但话要讲清楚啊，因为这牵涉很重要啦。对啊，你会不会蒙福啊？神祝福你的原则啊，你真的把神当作至高者了吗？结果你脑袋知道神是至高者，可是真正实践的时候，你的心告诉你，钱才是我的至高者。所以神看这事情很严重的，很严重的。刚好查考神的话，查考到这种程度，就有机会告诉我们弟兄姐妹。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路走不通啊。对呀，前面好像走得蛮顺利，到这个点是这个左转不通，右转不通，好像这个地方就是不断的打圈圈打圈圈。对呀，对。俗话说的"鬼打墙"，撞壁了，没办法走出去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把神当最大的，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呐。你没有把至高者当做真正的你心里的至高者，你心里还有其他的事当至高者。所以神啊，爱你的缘故，让你走不通啊。那是神爱你的缘故啊。哎，路走不通，怎么神爱你？你走得通的话，你会想这个吗？对啊，你如果像那些还没有信的，哇，吃得脑满肠肥的，路顺得不得了，一生顺遂啊。他不用信耶稣，你知道吗？他不需要耶和华神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日子过得好得很呐，干嘛信呐？神怎么看这件事情？神压根没有要让他信。诗篇73篇就是这样。神把它放在滑碟之地，人生就像溜滑梯，咻，一辈子过去就直接进地狱了，顺遂啊，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，他不需要信神啊，他不需要考虑悔改的事啊，他不需要考虑我这个人在神面前到底神喜不喜悦我啊，他不需要考虑，所以啊，这种情况是神压根没给他机会。他就一路一辈子嚣张到底，结果到底了以后，下一刻有知觉，睁开眼啊！我怎么到这里来？何等凄凉之地啊！硫磺火湖等着我，我怎是这个样子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你现在，你基督徒遇到一些事情走不开了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哪一些事情成为我的偶像？我不自觉的就把他当偶像了，我自己不知道，所以神就刻意让这项困难就在你人生里面，对，让你学功课用的，这是神祝福你啊，真的大大的祝福你，也就是你在这个劫上面通了，悔改了，归向神了，神重新赦免你的罪，重新医治你的地啊，路走不通没关系啊。 悔改了以后，神开另外一条路，开另外一扇窗给你走啊。对，你悔改最重要，你把神当做至高者是最重要的。对，现在神告诉以利，就点清楚了。其实以利啊，他个人是很忠心的，可是就是太溺爱他这两个儿子了，所以啊，被他这两个宝贝坑爹的儿子给拖下水了，被神责备，你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，所有这个家庭被责罚的原点就在这里，原点就是这个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，纵容的结果，所以他们这两个祭司儿子可以胆敢不照神的规矩来处理祭物的事，胆敢跟会幕这两个，这不知道两个还是几个妇人在搞破鞋，胆敢如此，然后还劝不听，啊，劝不听，就一点悔改心都没有，所以到后来就对神得罪神的那种积累就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大，产生到后来变成无法收拾了，后来必须神这样出手，对。责罚他们，这责罚就不再是学习功课，来不及了。这个责罚不是为了让以利学习功课啊，已经很老了，没什么好学不学的了，哎，是吧？不过神还是纪念他的忠心啊，还是纪念他的。如果人是有缺点的，可是呢，年轻的没机会学了，没机会了，中年都要死嘛，没机会了，对。导师给我们后来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后来的基督徒有机会学，学什么就去不要学这个坏榜样，不要把儿子保成比神还大啊！对啊，你该责备要责备啊，该停止他的侍奉要停止他的侍奉啊，你该有立即的决断式的惩处就要有立即决断式的惩处啊，要不然他那个里面那种罪越累积越深的话，那以后就收拾不了了。我们一起祷告，阿爸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让我们有机会，我们这一群服侍你的弟兄姐妹，好好来思想，真的服侍你的最高原则，你是主，你是至高者，我们不可以把其他所有的人事物把这些当做比你还重要、比你还大，尊重这些超过来尊重你，那我们就有祸了。主，你要赐福给我们的，所以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早早的能够认识这段经文，看到前面以利失败的例子，主，我们学习到了，真的啊。要尊重你超过一切，啊，绝对不可以让别的来超过尊重你，也帮助我们，啊，这些失败的案例当中学习到照你话语的规矩何等的重要。主，既然你已经设立了管道，你已经在你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当如何行，我们顺服就蒙福，帮助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方法，千万不要违背你的规矩。主，我们求主你赐我们这样顺服你话语的心智，我们一生在你的话语、你的规矩上能够忠心，能够真的能够看重你，你就看重我们；尊重你，你就一定会尊重我们。主，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服侍你的生命。谢谢你，听孩子祷告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《敬畏的心》。
你的圣洁。